听到 Elvin 与宝宝分享出游心得，你是否也心痒难耐呢？现在有机会跟着我们一起同游新竹哦。
3月2号星期六，邀请您一同加入新竹北埔一日游，到江阿新洋楼听专业导览，一起手作与品尝客家擂茶，还有到绿世界看看可以疗愈身心灵的动物们。
不用你自己开车，活动从台北车站出发，也可以选择从竹东车站上车。费用与报名方式请点选节目资讯栏的连结，只有12个名额，欢迎你找朋友一起来玩哦。世界各地的独特风情，
旅行路上的狗屁倒灶，
异国生活的文化冲击，
领队导游的辛酸血泪，
都在毛很多旅行社。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
好，这集的来宾一样是小薇。
是我，
可以用荷兰语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Hello， allemaal， alles goed？
什么意思 ？allemaal，
allemaal 就是 everybody， 然后 alles goed 就是 everything OK， 这样
啊，大家好吗
？How are you？ Everything OK？ 这样子
啊。上一集呢，我们聊到最后，就是小薇说她现在已经是代孕了，
对，
代孕了。
在去年的应该说今年的
2月
知道就是自己开始有小孩了。哎、欸、但你二月你什么你说你4月还要回来是不是？
对，就是当满3个月之后就是很想要回台湾，趁着
还可以坐飞机的时候。
对，行动自如的时候。因为我是记得他去年年底在台湾办了一场婚宴。
对，我有看到照片，
超可爱，你还穿旗袍，然后老公就是也有穿，是不是也有穿一些中国式的衣服，
廖天定的衣服？
没有啦，没有
没有，他是穿西装。
我帮他特别挑的一套西装是比较那种中世纪风格的
复古的西式的衣服、
布料。对、其实我总共在台湾办了3场。
怎么那么累？
北中南的
巡回啊。
对，其实因为我难得回台湾嘛，所以朋友们一定会想要多跟我聊天。
对，
然后如果所有人都到屏东去的话，
劳师动众。
对，然后我也没有时间好好跟大家讲话。
对，
传统婚宴就是2个小时，
很忙。
对呀、
对，那我就想说，那不如分开办，就是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朋友群，我也比较好 handle。
这个是一个对的方式、欸，
就是可能在家里面那一场都是爸妈的朋友这样子，但你在其他的地方，有些其他的你自己的朋友这样子。
对，因为我从念书到毕业工作都在台中，
是，
所以我在台中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我的大部分的朋友圈在台中，
是，
然后后来到台北工作将近3年，所以在台北就是也有一定的一些朋友这样子。
嗯，与其聚起来50桌，还不如打散20桌，
我还可以好好聊天。
对，我还可以好好聊天，然后也比较轻松一点。
对
啊，真的耶。
所以屏东真的就是我爸妈的朋友，然后还有我的国中同学，
都一定要有这种场合的啊，就是要帮爸妈做个面子这样。
拜托，屏东，你们是吃宴那个吗？
宴席
是在饭店里面的那种，还是那种也是有流水席的那种？
哦，我是在宴会厅，就是之类的。对，
但屏东的菜色铁定很好的，好不好？
还不错啊。对啊，像就是同样的钱可以吃更多好的，
真的很棒。
而且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吃哦，所以每一道菜我自己挑。
哦，对对，很多婚宴他们自己都没有吃到几道，
都没有吃到啊，
一直在换衣服。
饭店，我就跟那个宴会厅的经理说，不要给我新娘餐，我要吃
我那一桌的。
对，他们吃什么我就要吃什么。
你应该就没有什么换衣服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哦，没有，我一套到底。
很好。
对
对啊，
这样很
棒，就这样就好
了。那你为什么要换那么多衣服啊？
对啊，
对，真的
轻松就好，
就不需要。那这样等于说你中北部就是更放松。哎、欸，因为南部爸妈的场，
对，中北部真的就更少，而且都是我自己的朋友，所以就很嗨，
都认识
的。就是在台北，我就是办那种午茶 party
啊，超棒的。对，因为他们就是也拍了很多很可爱的照片。
对，
我也准备了很多，就是那个荷兰生活的分享，就是一些 PowerPoint， 然后跟大家先聊天。
还有 PowerPoint， 真的是聚会
照片啊。
对，就是那成长照片，或者是结婚，就是那种叫什么、虽然两个人交往的照片，直接用 PowerPoint 秀给大家看这样子。
对 对啊，然后因为大家也会对我在那边的生活很好奇嘛，所以我就干脆一次先讲，然后有问题大家再问。我老公更好笑，他准备了一个 pop quiz，
是什么？
他准备了一个问答游戏，比如说他有几个问题，就是问说 Who is the queen of the house？
OK， 那当然是你啊，
对啊，
有什么好说的？
哦，真的吗？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不然还有谁？
认为是我们家猫哦。
那也太可爱了吧！所以就很多。
然后或者是说，自从我来到荷兰之后，他的厨房里多了几样玩具。
嗯，
多了哪些玩具？
多了哪些玩具？
就是厨房玩具，因为我就是在家一直在那边玩
烘焙，对对对，
烘焙啊这类东西。对，就是他让大家猜说他到底他厨房多了哪些东西。
有些他的幽默在里面，
很可爱耶。
就准备这样子的快问快答，也是蛮好笑的。就是一些因为 party 嘛，你也有一些活动。
对。哎，那你现在这是这个宝宝他的带那叫什么预产日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目前是在10月23号。
10月23号、嗯，听起来可能是跟我一样是天秤宝宝哦。
哦，我也希望。对啊。
我刚刚
说很多人都泼我冷水，很多人都说第一胎都会 delay 了，你哦？
是吗？第一胎不是都会提前吗？
会拖很久吧？
会吗？不一定，
不知道，
我觉得每个人
就是。对啊，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就不晓得。但我个人希望是天平啦，因为我自己是狮子座，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嗯，你如果生一个天蝎，就跟你两个是那个相爱相杀。
请问你应该就是怀孕之后就没有再骑马了吧？
哎，对，没有，
对，我觉得这是蛮激烈的运动哎，
欸。其实，在这边。荷兰非常的开放，就是跟台湾的那个观念非常不一样。嗯，这边的医生呢都会跟你说，只要是你常规在做的事情，你都
要应该要常规做，
只要你没有觉得不舒服。
对，
台湾不是你什么拿剪刀都不行吗？这样子。
哦，这个太夸张了啦。嗯，对啊，所以在这边只要你觉得你的身体 OK， 没有任何异状，嗯，都可以继续从事你原本在做的事情，跑步啊、游泳啊、骑马都可以。在我们这边的马术专卖店，竟然还有卖孕妇的马裤。
哦，孕妇的马裤，所以他们也其实是觉得说，哎，欸，那你只要你觉得 OK， 你就是可以照样骑，
因为那个就是 regular 的运动，就是一般产妇也都会说，嗯，其实你比如说你固定有在慢跑，嗯，那你就算怀孕之后，你还是可以慢跑，因为老实讲，
对，
你1到3个月的时候，事实上你还是有从事那些活动，欸，哎，
对
不对？
你说你不知道的时候嘛，
对，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还是从事啦，嗯，对呀，啊，
对，
只是越后面可能越小心，
对，其实。起码是觉得没有问题的，其实怕就是怕摔而已。
对，哦，
对，重点是怕摔，可是你走路也有可能摔倒啊，或者
是
骑车也可能摔倒，
对，
都有可能。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在马场骑马的时候，我都会跟其他的已经有小孩的那个马友聊天嘛，嗯，然后他们就说，哦，比如说这个太太呢，她骑到6个月她才停，她骑到6个月觉得肚子真的太大，她上下马很不方便，她才。就是没有继续骑，但是产后也是很快就又回来马场继续了。
铁定的，因为我就想说，天哪，你这样要到10月多，你那个整个
屁股要痒了，
卡车肯定超痒。
你们家哇，对屁股有多难受？
哎、欸，那该不会是我？因为外国人很多，他们都不坐月子嘛。那你有考虑要坐月子这件事情吗？产后？
我还是有考虑要做，只是并没有这么
妈妈，嗯，要来家里住哦，
没有，我一切自助
啊，自助啦。
对，我想说他们都没有在差的啊。
伟哉、长荣跟华航，他们现在不是就是经济舱可以带2件23公斤的，
是没错。
所以我上一趟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物资都传好了。
嗯，你说包括一些什么中药，有的没有，是不是？
对啊，因为台湾现在其实很方便，對，就是它甚至已经帮你熬好的那种中药的浓缩汤包，
对对对，浓缩汤包，
你只要兑水加热就可以了。
哦，而且其实你就是买一些鸡肉啊什么，你就可以炖来吃了，这样子。
对，然后所以，啊，我就是准备好了那个浓缩的月子汤包，然后还有低筋精啊，嗯，这种东西，这样子，嗯，
要补的东西都
加减啦，有喝有波
有
喝
有
波比，
或者是你就是在那边直接那边其实也是有米酒啊什么的。那个
应该是买得到了，
都还是可以买得到。中国城可以买得到，
就是不一定要的，不一定要米酒啦。
对
啦，对，就是其实就是吃营养就好了。嗯
哼。那我们大家说，就是北欧国家有很多福利嘛，社会福利很好的，
欧洲国家都有。
对，那哎，他们对待产者有什么样的福利吗？
其实待产的福利并没有太想象中的，因为他们就把你当正常人啊，你就
是
个。 就只是怀孕了嘛，你又没有怎么样，对。
对。
但是呢，在如果说你的保险项目里面有特别加保某些附加的险的话，
嗯，
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福利是说你可以去参加很多课程，
或
者是一些怀孕生产的一些课程，然后或者是运动课，
哦，
然后像我现在会去游泳，
嗯，
对，就是专门的孕妇游泳课哦，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水中有氧，
是，
啊，然后就是只是说来上课的人全部都是孕妇、
哦，
那这个课程的费用我也可以报保险公司那个就做理赔，
哇，这个也可以
取消。
这样也可以，
因为我，
请问这个是私人保险公司嘛？对不对？不是，不是。
其实荷兰的保险制度是，它不是像台湾是有一个中央健保局，
对，
这边的呢，它一样有最基础的医疗保险，可是是由各家保险公司去规划方案，去让你自己去选择，
哦，
你要跟哪一个保险公司去承保这个最基本的医疗险，
是，
对，但是这个是必要保的，你一定要选一家去保险，
嗯嗯，
哦。
那我是有保一个 plus， 就是除了基本的话呢，我还有一个 plus， 因为，比如说在这边针灸啊，或者是自然疗法啊，这种额外
的
项目是不包含在基础险里面的。
是，
对。那我当时我这边的话，我都会去针灸，所以我那时就有保这种特殊险。
嗯，多保。
那这个特殊险里面就有包含了这个
课程，
有一个100欧元的扣打，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这种怀孕类似的课程，
孕妇的课程就对了。
对对，
真的是怀孕也没闲。
你除了选那个游泳之外，还有做什么？
我还要去上瑜伽
哦，
孕
妇瑜伽，
也是特别的孕妇瑜伽。
嗯，
对，就是它可以比较舒缓一些我们的一些肌肉这样子。
对，
对，
因为不然怀孕后期很累呢，因为你
挺着一个肚子啊，
对，你就是挺了一个肚子，
啊，
然后就是需要
很多放松。那我觉得你说的福利呢，我觉得除了这个实质上的福利之外，另外一个不是物质上很大的福利，就是这里的对待产妇呢，对待孕妇呢，
嗯，
是非常自由开放的。比起你在台湾当一个孕妇，可能你受到的限制会很多，
嗯，
可能你去买个咖啡都有人跟你指指点点，哦，你没在你妈逼
对，
不能喝咖啡吗？
啊，
有不能喝咖啡吗？
就是会觉得你不要喝有咖啡因的东西啊，
就是对，会觉得你应该尽量少喝这样，
对，
尽量不要喝。
啊，
那其实，美国医学会是有建议说不要过量就好了。
对啦，嗯，
一天还是可以一杯没有问题。
哦，应该是这么说，就是，
大家比较不会指指点点。
我觉得就是台湾人或是华人来讲，就是他会比较
过度关心，
过度关心你身旁的人，然后你说啊，
你我那边在卡卡啦，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会就是太过于关心了。所以，但这边他们都还是把孕妇当成一般人。
对，那正常人来说，那你刚才说出生前就是代孕的时候没有特别的福利，嗯，那在出生之后呢，应该有一些育婴的福利吧？
出生后，这边缴税是非常那个吃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然就有一定的福利在其他的部分，所以小孩从0岁到18岁呢是不用保险，不用医疗保险的。
哦，
政府直接帮他保好了。
对，对，因为他的用意是他不希望小孩因为父母亲的经济能力 的影响而去可能对小孩的
没有得到适当的医疗
受到影响。
是，
对，所以就算爸妈的经济能力很差，他也不会去因为小孩不想让小孩多花钱而去看医生这样子。
嗯哼嗯哼，
对，
所以等于说小孩在18岁之前看医生完全免费。
对，
无论什么病，
应该还是有一些
无论什么病，
哦，无论什么病吗？
无论什么病
都一样。对，因为就是你就是生病了嘛，
对，
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可是这里呢，一方面是说医生的权力还是蛮大的，所以并不是像台湾常常就是会被家属要挟说，一定要有假牙啊，一定要安装，一定要安装，
叫他干嘛？
对，这边
打针啊，打针一定要打针，
长不高啊，可要吃什么东西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边医疗自主权还是很
还是有比较有权威的，啊，就是说还是会相信说医生的
专业
专业啊，医嘱啊等等，不像我们就自己 Google 完然后就问医生一大堆问题，问到医生生气，
自己当医生这样，
自己当医生，
对啊，嗯，对，所以这是第一个福利。那再来就是，政府每一季会拨一笔经费，给你的小孩，
哦，
就是
你说像老人像老人年金一样吗？
发零用金。
对，发零用金，
儿童年金，儿童年金，
而且这个部分呢是不排付的，就是只要是你有小孩你都会有的。所以比如说零到五岁呢，每季每一个小孩会拿到261欧元。
261欧，所以乘以三十，
大概
34,800多，8000多，
不错欸，
很好嘞，
奶粉尿布钱好嘞，
对
不对？零到五岁嘛，
虽然是三个月领一次，但是还
不无小补。
对，不无小补。那在6到11岁呢，每一季是317欧元。
也是要9000多嘞，
有在调涨哦。
对，
有在调涨哦，因为慢慢长大了嘛，你可能开销会变多。
对对对。
那在12岁到17岁呢，每一季是373欧元。
哎，零到十七岁是很长一段时间呢。
就是反正就到18岁啊，总共到18岁嘛，这样子。
哦，所以不只是他们有免费的保险之外，然后政府还会每一季发零用钱给你。
哎、欸，等于说，
对，
12到17岁一季3个月，你有10000块可以用。
啊，对啊。
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我好像一个礼拜才用不到1000块吧。
住家里吧？
住家里当然是住家里 啊，小朋友不是住家里要住哪里啦？
对
啊，
对
啊，对啊。但是我
这笔钱呢，通常家长是拿来就是让小孩去上课。
我以为你说的时候帮你存起来，是
哦，不会，应该是没有办法存钱，就是会让他去上一些课后课，比如说，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小孩这边的小学是从4岁就可以入学，
对，
然后是8年级制，所以小孩这段时间呢。上课可是去上课可是2点半就下学了，那放学之后要干嘛呢？
精力还是要
放电，
还是要放电、啊？
对，那不是去上，不是去补习什么国音数哦，没有哦，他们就是上各种各式各样的课程，
比如
说
踢足球、
戏剧课、踢足球、游泳、骑马、然后或者是韵律课等等的体操，甚至是武术，现在最近也很流行
啊、最近很流行武术。
对，
该、
就是、
不会还有什么 K-pop 音乐
，K-pop 舞蹈社
哦，也有，就是有那种 pop music
啊，pop music
跳舞的，或者是有点像是 musical 音乐剧的也有
哦，
就是你可以看你的小孩对什么有兴趣，然后你就让他去上，然后就去消耗这个课后的这个多余的时间，
对，
那这里的小孩呢，很早就去睡觉了，所以
很早是多早？
很早是多？你觉得应该要多早？
9点就可以睡了。
我告诉你，这边的小孩7点半就要睡觉。
七点半就睡觉？
你说18岁之前的小孩，
夏天天都还没暗呢、欸。
到18岁比较大，可能不至于，但是至少是小学生。小学生
到了就是11岁之
前
的，
10岁前可能都是7点半就要至少要上楼，
太阳都还没下山，
太阳都还没下山，
太阳还没
下山，晚餐才刚吃完。
所以晚餐很早就吃啦、啊，可能5点多就吃晚餐
了。
然后7点半就要上去准备做睡觉的仪式。
哦，那他们要睡到几点？
一样啊，隔天早上8点半上课，
也睡12小时、
哦。没有啦，他们可能睡到6点起来啊，因为8点半要上课。
7点、7、8点都有，不一定。但是他们的睡眠是非常充足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荷兰人长那么大只呢，
长那么高是因为
啊，
要好好的休息，
睡也是很重要的。
我也觉得，
啊，那是困不起没啊？
你嘛是爱困，你嘛爱倒底下。对，所以
真的很痛苦。
我们既然讲到睡眠这件事情那么重要了，很有趣的是。整个荷兰政府呢也非常贴心，尤其是在跨年的时候，
是
大家不是会等跨年烟火吗？
对，
尤其是跨年火在欧美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新年，所以是很重要的烟火，通常都非常的盛大。所以在荷兰的跨年国家烟火是在鹿特丹
啊、在鹿特丹啊，在港边
11点59分要放嘛，对不
对？
可是呢7点40分会先放一场
小朋友的，这个我有听过，就跟雪梨的
跟雪梨烟火一样，
雪梨的，
但雪梨烟火比较晚，雪梨它是9点的时候放，对，雪梨小朋友睡比较晚一点，
okay、
但是7点半真的太早了吧，哇，
真的啊，就是7点40先放一场给小孩看完，小孩先去睡，
哇，那7点40对小朋友是熬夜
了，到了12点要倒数之前呢，会再去把小孩叫起来。
好累啊、哦、
还是会给他看一下，
好累哦、嗯、可是小孩还是想起床啊，
当然啊，
我自己这边就是跟我 Renee 的姐姐，
是、
姐姐有两个小孩，所以我们有时候新年会去他们家过这样子、对，真的就是要在放烟火之前要再把他们再叫起来一次，
让大家一起分享。
哇，那个圣诞老人来的时候都不会碰到醒着的小孩，
很
大家都一定在睡觉，
大家都睡蒙蒙了啦。
对对对，
对啊。然后我自己的邻居就很可爱，我自己邻居有两个，有一对双胞胎，
是
现在也是 8岁，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小孩要那么早去睡觉吗？
为什么？
这样子我大人才有我自己的时间啊。
真的也是不错哎、欸，
这个是
蛮实际的。
因为像我表哥的小孩啊，就是以前他们也都是，他大概就是7-8点就睡了，嗯、所以等于说夫妻俩晚上有很充足的两人时光，你懂吗？那、一睡可能就睡到6点。那就、OK 6点那就要起来上课啊什么之类的，嗯嗯，所以等于整个晚上都是夫妻俩的，
很好啊，
要喝酒啊什么都好，
出去玩，
对，没有到出去玩啊，没到那么夸张，但是起码
只有两个人的时间，
对，可以找一个朋友来家里顾，然后他们两个可以出去，
哎、就是欸、对，哎、这是真的，就是至少 Nanny 会很轻松、就是、
对， Nanny 是轻松的、
如果你是两个人想要去共进个晚餐看个电影，
对呀、
你可以请的 Nanny 是很简单的，比如说青少年那种，
对，
14-15岁的那种，
对对对 ，teenager
你就可以来，因为他只是来家里有个人在家，
对，
那小孩已经睡了，基本上不太需要他做什么事，
顾家而已，
就顾家而已，
而且就很便宜
啊，
对，
很棒。
所以之后我们家肯定会有需要，
是的，
妈妈就要喘息一下。
哎、听起来真的、
啊，
听起来就真的是荷兰的小朋友，好像从小就是真的蛮幸福，一直到18岁，
嗯，对他们有很多。很大的很自由的空间去选择他们想要做些什么事情。
欸，我记得你有提到育婴假的部分，对不对？
嗯，育婴假的部分呢，其实如果你是有在上班的人，他跟台湾其实也很像，就是有半年的留职停薪的育婴假、嗯、但是我觉得在这边比较特别的是爸爸也有
啊，有啦，现在爸爸也有，
嗯，现在爸爸也，在
台湾，台湾爸爸也是有的，
好像是。
那爸爸有多长啊？
什么？你在问什么东西？你问好、啊，你问清楚一点。什么？爸爸有多长？
爸爸育婴假可以放多长呢？
我现在目前是规划，就是第一个月，嗯，他是整个月都在家的，
是，嗯，
对。然后再来就会有另外一个多出一个礼拜，他可以再休，但是他没有要一次休完，他要分成一个礼拜休2天。
哦，所以整个有5周的育婴假。
对对对。第一个阶段总共就会有5周的假期，嗯哼，对。那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9周哦，但是你不用全部一起休，那个9周你必须在小孩出生后的1年内用完
啊、
哦。可是你可以自己规划你要怎么样来使用，
对。對，
所以等于1年内你有13周的14周的假期，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嗯，3个多月的时间。
哦、对，所以他目前就是规划后面的那个9周呢，他会平均用在每一周用掉1天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14周的时间有、哦、都是支薪的吗？都是有付
钱？一开始的5周是支薪，嗯，然后后来的9周是等于是政府 support， 所以会有只能领7成薪。
那也不错啊，
有领薪算很不错。
其实不小补啊，
对啊，真的呢、嗯。我们现在的育婴假是有薪水的吗？
忘记我又没有要
生小孩，我就不知道，
对，
我也不知道，
对，我也没有要生小孩，
台湾我
就
不清楚了，对，嗯，哦，可是当然账面上是说你可以请，可是是不是每个公司都
啊，对对对对对对，
愿意让你请爷爷、嗯，这也，
或是有没有什么闲言闲语啊，或什么之类的。
对对、嗯，像荷兰其实也不能说每个公司一定会让你来休这个假，我也有听过，就是公司不太希望你休这个假的，也有。哦，
还是要看老板、欸、
但是至少人家福利是摆在那边的。
丢啊，
我先生就可以用。
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你有讲到说荷兰这边很多他们都是用自然产，对不对？
哦，生产的方式，对、嗯、其实台湾现在很大非常多人会选择
剖腹产，对
对，甚至是看时辰啊，跟医生预约啊、
嗯、我要天平宝宝，我就今天就要生这样子。
对，这种事情你在这边讲出来，大家可能都目瞪口呆的看着你、嗯、啊，怎么可能？好，其实台湾现在越来越支持，或是越来越想要推广温柔生产这件事情。
温柔生产是，
所以温柔生产就是说，不打麻药，不剪会阴，嗯，不剃毛，不灌肠，不做任何额外的多余的医疗的行为，嗯，因为生产其实是。怀孕生产其实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你说那些动物怀孕生产有在请医生干嘛？有的没有的嘛，都没有嘛。
没有。
那身为一个人类，我们也算是动物。
对。
所以荷兰呢，他把产妇当成是，就是这个整个流程是很自然的事情。嗯嗯。他们会尽量减少，尽可能的减少医疗的介入。嗯。所以从怀孕到生产过程中，如果你没有任何的 需要医疗介入的情况之下，
对，
都是助产士来帮你做产检，然后帮你接生，有点像我们以前早期的产婆，就是整个你可以想象的，就是回到你阿嬷的时代。
哦，所以你是说在家生产？
对。
而且听起来是你怀孕的时候，你也不用每个月跑医院。
不用
哦，
通常都是在助产室的办公室，都会是在你家里附近而已，这样子
哦。
对
哦，
嗯，然后也不用每个礼，也不用每个月都照超音波，
就是用最少最少的侵入方式，等于说用最少的方式去检查就对了。
他们也会认为说过多的超音波对胎儿也会有影响，
不好啊。
嗯，
对，
像比如说什么羊膜穿刺那种也会做吗？
羊膜穿刺其实现在不需要了，
okay.
现在已经进步到只要抽血就可以。
嗯嗯，
对，要验唐氏症嘛，那个只要抽血就可以。
对，
哦，
那超音波来说，这边只要你没有任何的特殊状况，你从怀孕到生产只会照四次。
哦，正常台湾是几次我也不知道，
就每一次去看，
每个月
都要去看啊，
每
個月对啊，哦，每个月都要去看一下。还有看，
万一发生什么你自己觉得担心的事情，你去妇产科，他立刻帮你照，
马上照。然后或者是要照4D 的、3D 的也有啊，什么之类的。
对
啊，
这边也要照4D 也是可以，就是你要就是在另外自费这样子。
嗯，
对，但是不会说像台湾的产检，一定就是要每个月都会帮你产检就要照。像我在这边，如果不是照超音波的产检日，他就只是帮你听听胎心跳有没有正常，
嗯，
然后帮你量你的血压，然后那个助产师会量一下你的肚子大小，摸摸看啊，嗯，哦，就是哦，你的肚子现在形状非常漂亮哦，有乖乖在长大哦，嗯，这样子。对，
哦，所以基本上他们如果觉得没有什么可能预期会发生的大状况，那基本上就是在家里面找助产师来帮忙，
很自然的感觉啦，
嗯，
就跟阿嬷一样，
就是所以产检的，对，所以产检过程就是这样子嘛，
跟阿嬷一样，你不会还要自己咬脐带之类的吧？
其实现在呢，等于说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在家生产，或者是到医疗院所去生产都有，嗯，可是呢，如果你没有任何的特殊状况，你就算选择你在医院生，也等于只是你的助产士跟医院借场地。
对，
啊，
对，
医生不一定会来，
医生那些都不一定会来，
都不会，你不会看到医生的
啊，就只是租了一个产台这样子。
对，租了一个空间，然后一样是帮你产检的这个助产士团队的助产士去帮你接生。
嗯，
哦，除非你生不出来，
对，
除非你生不出来，然后真的有需要医疗介入的时候，他们才会 call 医生。
哦，
真的是有必要的时候才来，
就是完全自然的状态啊。
对，所以在荷兰其实有将近60%的产妇都是由你原本的助产士来做接生的。
哦，在台湾根本就没有这种助产士的观念欸。
台湾很少，可能早期都是就是那种产婆吧，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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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现在很少，非常少，
就是都是医生啊，都是医生，
妇产科医师的，
都是妇产科医
生，就是有变成是有太多的医疗介入了这样子。所以在荷兰呢，他们的统计，2021年有13%的女性是在家里生产的，
13%，
对，
哦，
就是产妇里面有13%是在家里选择在家里生，那其他的就是可能是在医院生，或者是在他们有一个 something in the middle， 就是他们讲生产中心，
是，
他等于是有的人家里可能不适合生产
、
对，或者他们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生产中心，你可以去那边生，
没有到医院去，但是可以去生产中心这样子。
对对，所以那个也不算是医院。
荷兰也有流行什么水中生产那回事吗？
也有哦，
哦，因为有一阵子很流行，
对，
但我不知道荷兰有没有。
在医院跟生产中心通常都会有那个浴池你可以用，
嗯，
就是浴缸你可以用，
对，
然后你就算在家里生产，你也可以选择你要水中生产，
对，
你就可以租一个那个那种充气的那种
啊
盆，
对，因为有人说，
就是，
在水中生产，因为等于说孩子一生出来就不是接触到空气嘛，
嗯，
他就是跟就是你在你的羊水里面是一样的意思，
嗯，
然后他还是可以比较自然一点，然后再慢慢让他离开水这样子。
哦，
所以其实水中生产也算是温柔生产的一种，
嗯，
因为他也不是打麻药的，
对，
他不能打麻药的，嗯。
嗯，
你完全要靠自己的意志力，
对，就是一个痛，因为 有一阵子就是大家都打无痛分娩嘛，那无痛分娩就是
现在还是啊，
现在啊，对啦，台湾人就是的确因为很怕痛啊，那就是大家都说那个痛就是无与伦比的痛，就是、
没有办法比你、啊、
两种痛，一个是生孩子的痛，另外一个就是男生蛋蛋被打到的痛人家说这两种痛是差不多的痛，那我已经无法想象、
哦、但是我们 无法互相体会，
对，我们无法互相体会，只能体会自己曾经有过的感觉但是就是觉得真的很痛。 对，
我在台湾的朋友听到说我们在这边 的生产的那个送，就是好，我现在开始阵痛破水了，
对，
我第一时间不是去医院哦、我是要打电话给我的助产士跟他说我破水了、或者是我现在怎么样了、然后助产士会说哦好，那 你统计看看你平均多久
宫缩一
次，
对、
对，然后 再怎么样，然后可能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你的助产士才会来你家里帮、你 check 看看开几指了、然后如果还开的不够他就会先离开，
还会先离开，
哎、对，他会先走啊，然后再等等等，你就自己再算再看看，他会跟你说好你宫缩到怎么样程度的时候呢你再打给我、他可能过两个小两三个小时再回来再看你、这边是开三指才送医院
哦，那么严格啊，
但他有的不用送医院啦、就是开三指还是一样在家、
对、就是在家，
如果在家生产就没有差，可是如果你是选择在医院
在医院生产，
他是要在
开到三指，
在家里等到开三指他才会联络医院说哦我有一个产妇要去生了，
上去生
了，你那边有位置吗？
等一下，那边是不是医疗的人员 很缺乏才需要那么严格你是真的要生再过来，你要确定呢、这样子，
对，让我不太能接受，竟然还是说他不是先跟他不会
先跟医院
预约
好了，没有没有
预约，他就是说好哎、你开三指了，好我来打电话，哎、那个某某某我这个产妇
才开始找，
那你有位置吗？
他
如果
没
有
位置、
再换下一个，
再问下一家医院。
天哪
其实我觉得 我 有一点点可以理解，因为其实每个产妇的状况不太一样，
对，
就是你从开几指到几指的这个时间，有的人很快，
对，有的人很快，
超级慢，
对，
对，所以你先预约好像也，
啊，我们就像我们就这样，我们就等于说啊，我们就先去里面住啊，就是
对啊，台湾就是就直接去了嘛，
对，我们就是开始有阵痛了之后啊，我们就去了这样子，对啊，
那也不会赶你走啊，就这样，就继续，你就在，
就算你痛两天，你还是照样的，
而且你是不是说他们生完就要马上出院了？
对，如果生完了你如果没有任何问题任何状况的话呢、大概两三个小时他就会请你回家，
两三个小时
还不能过夜哦
哦，你如果是半夜生是可以让你睡一下、早上再走啦，
两三个小时天哪我都还没有休息够，
但是如果生完是白天没什么事、你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不好的状况，比如说出血啊或什么都没有的话、他就是会请你回家了。
这个脚站得起来吗？我问，
对，
等我生完再告诉你。好、
你生完一定要告诉我，
也可以。
这个脚到底正不正得起来
啊？
所以你说啊，如果他的流程是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干脆在家生比较舒服、啊？
对对，我就好好睡一觉了，
我还可以躺着，我还不用就是还要我要两三个小时
你还可以在你自己的床上，
还两
个就睡觉，
两三个小时还要老娘奔波回来。对啊，我就觉得脚一定站不起来的啦，
很累耶。那
而且我朋友跟我说、开三指就要痛死了，你还开三指才要送医院
对啊那你有想过就是那小孩之后的教育你会比较想要让他在荷兰这边学习呢还是回到台湾再学习呢？
我铁定是投荷兰的
哦，因为福利比较好嘛，
而且比较自由无压力啊。
但是很多人会把可能到一个阶段会把小朋友送回台湾是因为他想要学中文这件事情，就是有这样子的考量。
其实我当时会选择是我来荷兰而不是我先生到台湾去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荷兰的小孩比较自由快乐，所以我希望我的小孩可以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成长，
对，
那才决定说好是我辞职然后来到这里，
嗯，
那后来来了之后发现这类小孩抗压性实在太差了，对不对所以呢
对，因为他太开心他们太欢乐了，
对，太欢乐了，所以我自己就决定说我想要 something mix， 有一点，当然不能完全说用这里的教育方式去教育他们，但也不会是以完全像台湾，其实像我爸爸是个军人，所以我从小是接受我爸的军事教育长大的，
是，
所以就是一没有理由，错是错，没
有
理由，
对对对对
对，然后导致我现在有时候呢也会觉得当事情不太顺我意的时候呢，我会有点那个 panic
啊，
然后从对待我家猫咪呢，就可以看出以后我跟我老公可能会对于小孩的教育上会有一些那个争执。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好，猫咪其实是我从台湾带来的哦，
是，
所以他对我其实是应该是跟我比较熟，他现在已经完全变我老公的猫咪了。
老公对他比较好是不是？
对，我老公可能对他比较好，
黑脸白脸。
我家猫咪呢，就是他是家猫嘛，可是他有时候又会想要出去玩，可是呢又看到，如果看到外面门口有其他的猫咪呢，
是，
他就会很生气，很生气，他就在家里面大吼大叫，就是对那个 窗户那边大吼大叫，因为他觉得说你来到我的地盘了这样子，他想要捍卫自己的地盘，所以他就会很生气的那边叫，然后我就会觉得他很吵，我就叫他你可以不要叫了吗，放你出去你也不会去跟他打架啊，真是吵死了，你闭嘴啊，这样子我就会这样子吼他，然后我老公就会说Oh, come on, just be her, let her be her a cat. She's just a cat.
对他好一点，
猫咪就是这样子的嘛，
不要对他那么要求啦，
放纵型。
猫咪就是这样，你让他当猫咪，你干嘛要对他认真讲这些事情了？这样子，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对，你看对猫咪就可以这样，然后看以后对小孩我们会怎么样的。
这个是，
我可以想见，就是跟爸爸出去，就是小孩子可能会玩到灰头土脸，或者把什么油墨啊全部都弄在身上，然后你就会大尖叫，你说靠近洗干净。
我可能会比较那个希望他不要太 over 这样子。但我发现这里的人啊，对小孩的容忍度会蛮高的，
是，
应该也是不打小孩那个环节吧。
他们不会打小孩，你不能打小孩的。
对啊，
你知道这边如果你的小孩哭得太大声，或者是哭得太久，
邻居就来
了，按你家门铃哦，
说怎么了吗？
我想来看看你有没有家暴哦。
对，你怎么了吗？这样子，
真的，也就是欧洲对小孩真的很 care 这样子。
那你觉得要怎么把它综合在一起啊？两边的好，
我觉得有一些我想要坚持的地方，我还是会想要坚持。比如说一些礼貌、礼节这个部分，
okay,
我还是很比较崇尚说我们亚洲的教育方式
是，
对，然后至于说他可以选择想让他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啊，或者是怎么样发挥这个部分我当然是会就是让他有很自由的选择权这样子，对，那。礼教部分就当然就我就会比较偏中式教育这样子，对，
还是要有礼
仪啦，然后当然剩下来就在我跟我老公两个人的磨合。
我觉得这个也要先讲好啦，就是希望用什么方式，然后谁没有，也许谁扮黑脸谁扮白脸之类的。
他铁定是扮黑脸的啊，
小薇一定是黑脸的，是不用想，
小薇一定是扮黑脸的，因为他老公一副没有要扮黑脸，听起来啦。对啊，
我老公吼就是很喜欢打电动，所以我都在笑说我以前吼真不该讲一句话，我太常讲一句话了、
uh-huh.
我常常都跟我朋友说每次叫他吃饭哦，就是五分钟还没看到人，因为就还在打电动，
对，
我说以后要是生个儿子吼，我就可以想象说我若叫家人吃饭了，五分钟十分钟都还不来，然后两个一大一小就那边打那个 switch， 然后就说
对
OK five minutes， 然后 over 5 minutes 就是 5 minutes， 继续 5 minutes 这样，对，然后我就要走到后面，从那两个后脑勺一个打下去这样。
这个不是只有男生的、欸，有可能女生也是这样，因为有可能就是跟着你老公一起打电动，无论男生女生，
有可能，
对呀、啊。
现在这个就是个男生，哎、现在怀孕就是个男生。
OK OK， 那希望是顺利，是天秤座。
真的、啊，因为不然就是男生是天蝎座，真的太善妒了。而且就对狮子座的人来讲的话，就是
绝对是水火不容啊，
水火不容，
水火不容。
哎、欸，那这样子的话，等于说应该你也会跟他讲中文，然后老公跟他讲荷兰文。
对，这是另外一个实验了。嗯、当然，我也从很多像我们这样子的家庭。例子看到说他们的小孩其实也都很可以接受，所以我们当然是目前是想说我当然就是跟小孩讲中文，然后我先生跟他讲荷兰文，但是我跟我先生两个是讲英文哦、喔、所以
三个都讲，
小孩从小就是三语环境这样子、
OK，
那自己会分辨出不同语系的。
你跟你先生都讲英文的话，就是如果就是那你会跟他有讲荷兰文的时候吗？
也是会，
但他会跟你讲中文的时候吗？很少。
他跟我家猫咪讲中文比较多。
Oh my god！
因为我家猫咪听中文啊。哦，所以很好笑的是，我们在台湾办喜宴的时候，
对，
当然亲朋好友就会问他说：“哎，你会讲中文吗？或者是你中文现在学的怎么样啊？”嗯，他就要秀一段嘛，他就会说：“慢慢吃，去哪里？
去哪里？”
对，那我就摇头说啊，这
都是在跟猫咪讲话，
跟我家猫咪讲话，
就是乖不乖？
来来
来来
来来，然后我朋友就会说，你怎么知道他听得懂？他朋友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你猫咪听得懂？
对，
然后他就说很简单啊，当我说 come here， 他不会来，可是如果我跟他说来来，他会来。
哦，真的是听中文的，
真的哎，他真的是听中文的耶。
那你这样子，已经过去也生活蛮多年嘛，从2019年过去，
对，
他现在已经
四年多了
，对对对，你有觉得说，就是荷兰跟台湾比起来，有没有什么觉得好或是不好的地方呢？或是你上次回来台湾，就是今年的2023年的4月的时候，
去年有回来，
对，回来台湾，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东西比较不习惯的地方？
其实自从在这边之后呢，回台湾我很不习惯，第一是空气，
空气真的很有感，
空气超有感，我本身是个鼻子过敏的小孩，我在这边其实改善非常多，嗯。对，可是一回到台湾，那个空气闻起来就是哦，一阵潮湿，再来就是那个废气，然后
对，
天空灰蒙蒙这样子。
可是你回屏东也会这样，屏东算很好了吧？
屏东不会啊，
屏东有工厂，你拜托几里好不好？
看屏东哪里啦，对。
可是那个汽机车废气，你在哪里上，你就是
对对对对，
就是会闻到那些气味这样子。对，然后礼让行人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有感的啊。最近台湾不是一直也在倡导要礼让行人，
我们现在就是在推这件事情，对，
对。那在荷兰不用讲，就是走路跟骑脚踏车是最大的。嗯，
在台北已经算，我觉得现在有在改善，但是
在台北现在有在改善，就因为我就看到很每一次只要开始绿灯，路口一定都是塞住，
就是大家等行人过嘛。
对，
那你回高雄的时候呢？
回高雄也会，就是我自己觉得，现在也是因为高雄的路比较大啊，所以你比较有多的时间在等那些行人走过去。哦，
对对。
反而我就觉得在台北，就是我认为就是有点恼怒，我就觉得很烦，
随时都在等，
我不能等到那个见缝插针的时间，我一定要等到这一批行人全部都走完，我才能走，我才能骑车。对，
所以小薇，你的感受也是这样。
我觉得因为一开始台湾正在推广，所以必须要用那种罚款的方式来让大家遵守这个新的秩序。
对，
可是呢有时候会的确会有点矫枉过正，因为台湾的道路设计根本就不符合这样子的需求，比如说像你说的，一绿灯可是全部塞在那里，完全没有一个缓冲的空间。
对，
那会你反而造成更多的交通问题。
对，这边是行人地狱啊，
用路人抱怨。对，所以这个是你要怎么样子来改善？哦，真的是很有点头痛，
就是真的很头痛。
但是对对对，开车的人是头痛，对走路的人也是
头痛啊，
也是。
他也会，觉得很赶或者什么的，就是
有走得有压力是不是，
走得有压力。但是我的确觉得现在很多路口，它都改成就是行人是四面全亮的状态，
哦，
就是一绿灯好，大家就是四面都可以走，然后甚至交叉也都可以走。好，这段时间过了之后，然后好主干道走，然后副干道走，然后接下来又是在行人走。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好像是比较符合我们那个道路设计，
地狭人稠，你怎样？就是我觉得你，
啊，
你不要同一时间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那一这样就马上就会塞住
哦。要人走就人走，车走就车走。
这个也是我到了很多国家之后，我看到就是，其实你说美国、加拿大或者欧洲，他们就是人口比较少，那他们也不会车流量那么多，那他们会有时间可以去等，他们会有闲暇的时间可以去等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在台湾就是
密度太高了，
大家都很赶，
对，是比较不合理。
例如说什么，
不如用时间来规范大家。
例如说，像国外会，像澳洲也很多圆环这件事情，我说台湾不适用啊。
明哥，你看台湾的圆环是什么？歪歌起出来，明哥，
就是很莫名其妙的，
很莫名其妙，就是内圈也可以走，外圈也可以走，然后又可以互相十字形的乱走这样子。
所以就有些
而且还要看是在大城市的圆环还是小城市的圆环。
对， 每个圆环都不同的方式，就很奇怪啊。嗯，
对啊，所以在这边就是你真的可以非常安心的走在路上，然后当然我还是会习惯会看一下啦，看那个车有没有让你这样。可是通常
对对对
我会停下来看，可是别的荷兰
路人
就是直接就真的走过去这样。嗯，对。那我知道台湾有些开车的人会抱怨说。啊，我就在让你了，你可以走快一点嘛，你不要边玩手机边走好吗？这样子 对不对？
对。
可是荷兰呢，还是会有人边玩手机边走。可是你如果是开车的，你虽然很干掉，可是你也不能怎么样。
对啊，
你要等他走过去，
对啊，
你也不会扒他。对
啊，对。
我觉得这是大家已经很习惯的秩序。
行人最大了，是真的是行人最大。
其实他们对开车骑脚踏车啊，或者行人都非常的友善。嗯，就连我在西班牙骑马，我在荷兰骑马的时候，如果经过路口的话，发现他们的开车的人其实也都对我们非常的友善。
啊，
他们会远远的就开始减速。
对，
他也不会按喇叭。
嗯，
对，他就是等你走，然后走远了他才开这样子。
那你觉得你这几次回来台湾，因为等于说2019年过去之后，你大概每年大概回来两三次，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是你回来台湾除了空气品质这些东西有什么超不习惯的文化上的部分啊？还是觉得还好？
文化上其实还好啦。
嗯，因为我们多半问了前面的一些我们访问过的人，就是最不能接受就是买东西就问你有没有载具。
哦，这个哦，
这个蛮有
感，我是还好啦。
你觉得还好哈？嗯，还可以接受。
对啊，我也有下载那个发票的那个 app
啊。很好啦，走在
都没有中过，哭哭。
刷的不够多，
刷的不够多。对，因为有
而且我老公也会很习惯，就把发票拿给我来拿去，他知道我那个可以当乐透这样子。
对，因为全世界都没有发票这种东西，就只有台湾
不是发没有发票，是发票可以兑奖这件事情。
对，发票可以兑奖这件事情，真的是
只有台湾有。
对啊，所以还好了，我没有觉得太麻烦。
嗯哼，
支付这件事情我比较有感的，就是在国外回来的时候就是，哦，啊，怎么那么多支付方式啊？然后又什么，哎，要载具，然后
用现金，
对
对
对，
用现金的这个习惯，的确对我来说是有点不习惯。
嗯，
因为在我们在这里通常都是用那个
信用卡
支付的嘛。
嗯，
很少带现金在身上，我都想说那些乞丐到底要跟谁要钱，我们根本没有现金在身上。
乞丐现在会带 POS 机啊，他现在会带刷卡机，所以你可以用 Apple Pay 哦，
可以 Apple Pay， 可以 Apple Pay。
对，然后回台湾的确除了说用现金的地方非常多，然后支付方式真的也有点太多了，
支付方式超多啦，就很麻烦。
嗯，你会觉得有点蹊跷，就到底要用什么。好了，我就是统一用 LINE Pay， 其他我都没有申请。
OK， 可以，也可以。好的，那因为我们也是一个旅游节目啦，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你每次都很爱用这一句话把它带回来。
对呀，啊，一定要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小薇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下，就是荷兰你有什么，就是一些你的口袋名单，就是你毕竟也是去了一段时间。你们是假日都会出去吗？还是
那不一定，
不一定。嗯，所以也是会假日也是会软烂在家里面的。
会啊，那个 do needs 就是 do nothing
啊。
do needs 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好吗
？OK，啊，好的，那你还是先帮我们介绍一下，看看你自己的什么口袋名单呢？
好，除了大家已经很知道那些，我就不讲了嘛。
好，
大家跟团啊，或者是自助行，第一看到的都会是那些地方。
对对对，
甚至我不知道，连小学课本听说都有告诉大家有羊角村这个东西哦。
哦，真的假的？
是吗？
对啊，我
好像有看过，我好像
有没有一定要把它列到小学课本？
对，我也觉得它没有不需要列到小学课本去。OK，
对，好，那我介绍大家的第一个景点呢，是我自己想去但是还没去的地方。它是位在荷兰的东北部靠近德国的一个边界。
嗯，
那它叫做布尔坦赫要塞。
嗯，
那这个呢就像有点像是个要塞城堡，然后特点是你从空中俯瞰的时候呢，它像是两个五芒星交叠，
哦，
两颗星星交叠的那个样子，所以它的那个
造型很特别
的设计，还有护城河就都是星星的那个造型。
天哪，谁那么有趣把它盖成这个样子？
所以它是十它是一个十角星是不是啊？
它是五颗星星从五个角的星星有两颗重叠，所以也到十角吗？没有到十角。
对，因为我想说听起来是如果是两个五颗星星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角度不一样这样子。
它是一样的，比如说 比如说他就是像这样子
啊，
有，我们现在找到照片看
了，了解
了，蛮有趣的，大家也可以去查，
像是内圈跟外圈的感觉，
对，内圈跟外圈
啊，哎，蛮漂亮的，
所以它是中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要塞，
天哪，谁那么有才把它盖成这样子，太可爱了，
有点可爱，
对啊。
大家可以
查查，比较可惜是荷兰没有山，所以你可能真的很难自己去看到它这个空中的样子。
对，荷兰是没有山的，
但是最近荷兰也蛮流行坐热气球的，所以说不定那附近有可以坐热气球的地方、喔、
荷兰应该是一个可以坐热气球的地方、欸、
可以啊，其实现在只要天气好，连我在家都可以看得到附近的天空有热气球在飞
啊，真的、啊、
哦，太有趣了。
好，那这个军事要塞可以看到里面还是有一些就军备的东西吗？还是
它现在就是变成博物馆，所以它就是、有陈列当时的一些他们军事要塞的东西，然后还有当时城内里面的生活军营啊，他们用到的一些器具啊等等、然后比较特别的话会是在每一年可能九月或十月的时候，这个博物馆会办活动、就是会办比如说是那个扮装，就是会有中世纪的扮装 的活动，
大家也可以扮成中世纪的人去玩，
对，然后它可能会有那个重现当时在战争时候的一些对战的画面、
哇，我看就 我正好在看到他的遗迹，他说他1593年的时候在这个期间建立的，我说哇，那个时间就有人把它建得那么 fancy 这样子、其实也真的是蛮值得去看的、
就不是细细嘎嘎这样子的，
对对对，很可爱。那接下来呢，
除了这个之外，
好，另外一个呢是一个亲子的景点、它有点类似，它有点像是荷兰的迪士尼
哦，
所以它
的
里面的它叫 Efteling， 一个算是童话乐园这样子、所以里面呢除了有云霄飞车的那种比较刺激的游乐设施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童话区、所以当小时候你听过的一些比如说白雪公主啊，或者是那种什么国王与一个什么夜莺的那种童话，它都有一个那种模拟的场景去把它呈现，而且那个场景是会动的、比如说两个假人、它其实是会有点动、然后会去说那个故事，然后有音乐，你可以、小朋友就可以真的可以看到那个人在动啊，那个小鸟在讲话啊，这样子、
算是你们荷兰当地的就迪士尼
童话村
对，童话村、然后你也可以大人也可以去玩，大人就去玩那些游乐设施，这样云霄飞车啊，这种半转好几圈啊、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觉得他的那个那叫什么吉祥物哦，看起来有点恐怖就是那一男就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很像老鼠又不像，还是什么之类的，
不知道什么精灵之类的、
就是、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原创设计的，
对、
就是里面还有很多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的很多人物角色他的故事是他们的原创设计、包含音乐、包含配乐
是哦，就是全部自己做这样，
你去玩那些游乐设施的时候，它有每一个游乐设施都有他们自己的配乐、是蛮特别的，
所以这个是你有去过的、
我有去过、而且它还有度假村，就是你可以去住在那边、比如说两个晚上，然后你就可以拿到那个提早入园的门票
啊、就跟迪士尼一样啦、对。
那除了景点之外你有什么推荐的活动吗？
对，好，接下来我们来讲活动。
是，
我个人呢不是那种电音爱好者、所以我不太清楚荷兰的电音趴是什么时候。我喜欢
哦，荷兰对，应该是有电音趴，没错，对。
对，荷兰电音趴非常有名，
对
，DJ 啊什么的，对，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找。但是呢，我自己会想要推荐的是安德烈瑞欧 ，Andrea Leo， 他是一个小提琴家兼指挥家，
是
那。他曾经被 Billboard 排行榜呢就是 列在他的那个 list 里面，说这是十个你死前一定要
参加的
一定要听的一个交响音乐会
哦。
对，那他呢非常有趣的是他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华尔兹之王、King of Waltz、就是他演奏的曲目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华尔兹的元素、对，那他呢非常的可爱，就是这个 Andrea Rio 他非常的可爱。通常你去他的那个音乐会呢，他不是所有人已经坐定位然后那个屏幕拉开他再走出来，没有，他会带着他所有的团员。你有没有看过那种造势的活动，那种大进场，就是从那个从最尾端
后面进来这样，
对，一路走一路让我接受大家的欢呼鼓掌啊什么的，这样然后再慢慢的走上台，然后一一的坐好。那他就是这样子
哦，搞排场。
他很喜欢排场，对、嗯、
对，他很喜欢搞排场，所以呢、嗯、他就是通常都是用 到哪里去演出他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进场、欸、所以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欢乐，
很有一个风格、
嗯、我觉得 不见得是你是古典乐爱好者你才去、嗯、因为他演出的内容也的曲目其实非常的多元，嗯哼，他也会演奏一些电影配乐，嗯，对，或者是一些比较流行，最近流行什么的歌，他也会去把它改编成他们的乐团来演奏，这样
哦，所以他是他自己的乐团，然后他就是自己想说，我这一次要表演什么，我就是做这样表演，
有搭上时事之类的这样。
是啊，然后甚至是他、嗯、在表演华尔兹的时候呢，他会有。比如说30队、50队的华尔兹的舞者出来跳舞，就是在那个走道上面跳舞，嗯、就会有一个现场的感觉、哦。甚至你会跳，你也可以起来跳，
嗯、好棒哦！
很有互动感的一个
对，非常有互动感。所以我先生并不是个古典乐爱好者，可是我带他去听，他也蛮喜欢。他说这根本不是交响乐，
传统
就是他根本不是古典乐啊，嗯，但是好像变成这一个 party 这样。
对，對好可爱哦！
这样反而就是大家都会想要参与的这样。
对，所以这个位安德烈瑞欧他就是荷兰人，然后他的家乡是在马斯垂克、啊、在荷兰的南部、嗯、哼，另外一个很漂亮的城市，也很推荐大家去玩的、嗯、对，然后他每一年的夏天七八月都会回到他的家乡来办这样子、哦、夏日的 party， 就每一个周末就会有、嗯、音乐会在这个马斯垂克的古城的广场上，嗯、哦，这是非常欢乐的一个夏季的 party，
哇、哦，好像很棒哎、欸，因为我去过了马斯垂克，就是去马斯垂克洞穴，因为他在马斯垂克那边就是有一个地下的洞穴呢，
啊，是的，
他就是以前的人是住在里面，有一些人是住在里面，嗯、然后他们都会在墙壁上画壁画。Oh. 所以我们就进去的时候就是一盏小小的灯，然后你就然后导游就会带着你到各个地方去、嗯、然后就看他们以前的壁画这样子、
oh. 对，还有洞穴的圣诞市集也是在那附近。
哦，可以去过交
响音乐派对。
对，那接下来你好像有讲到一个很特别的根迪斯节，
狄更斯
啊，狄更斯节，
狄更，等下，狄更斯是、那个、
小说家，
是那个以前什么孤雏类的那个狄更斯吗？
没错，没错，就是他。
可他不是英国人吗？
对，他是英国人。嗯，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也觉得蛮有趣，怎么会是在荷兰呢？嗯，那其实就是一位小女生，她的爸爸非常喜欢狄更斯，也所以他会带她很小很常带女儿去英国玩。
是，
然后这个女儿也非常喜欢狄更斯的这些故事，比如说圣诞节那些故事，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小气财神，那、嗯、也就是狄更斯写的。
哦、嗯。
对，然后孤雏类啊，这些比较经典名著，
双城记，
双城记、嗯、
对，然后这个小女生呢，她是住在荷兰的 Deventer 这个城市、哦、那她有一次就发现说，其实 Deventer 的古城里面的一些的那个建筑、嗯、其实还跟那些她小说里面的环境还蛮像的，嗯，所以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做这个连接呢？所以他就开始来推动这件事情，这样子。嗯，那所以从1990年开始，这个 Deventer 这个城呢，就每一年都举办狄更斯节，
哦，
然后就变成全员总动员，全城总动员，嗯、超过900位的灵眼、嗯、会穿上那个80年代的那种英国的那种古典的穿着，然后再就是开始演出这些
他的小说的
场
景。
哦。哇，天，整个城市人都是 fan 的、欸，
对，就会变成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活动了。
哦，好酷哦！
那它会为期多久吗？比如说一整个礼拜，
圣诞节前后的，
因为它只会有一个 weekend
啊、哦，它有一个 weekend，、哦、
它会有一个到两个的 weekend 这样子，然后你就是可以趁这个时候去，那通常都是在圣诞节之前。嗯，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来欧洲玩圣诞市集，嗯、来看看圣诞市集的话，如果有刚好有遇到，你也可以来参加看看。
哎，所以在就是荷兰的圣诞市集也是。就是也是很风行就对了。
坦白说，德国的比较好玩。
OK， 好吧。对，因为我去过奥地利跟德国的，然后想说，嗯，那荷兰的也是好玩吗？这样子
有点弱
啊。好吧，
比较注重家庭生活。
我们自己会喜欢去德国的，比如说离我家比较离我们这里比较近的就是杜塞多夫。
嗯哼，杜塞多夫的，
对，
对，
开车3个小时就会到这样子
啊，那就已经很大了、欸，杜塞多夫的就很大啦。
对啊，所以就是你宁可去那边玩。对， 但是如果想要来荷兰看看比较不一样的活动的话，就可以像类似像参加找这样子的一个节庆，
圣诞节前夕可以去啊，圣诞节你再去圣诞市集这样，
圣诞
对，
没，
圣诞节前，
对，圣诞节前你才能去圣诞市集，
圣诞节没有人在开市，
对，
没有，
对，
就是
圣诞节当天，
你要想说会开门，
对，
一直到隔年的年初都没有人，
对，都没有人。
这可能也是大家很不习惯的地方哦，就是台湾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逛街这样子。
对呀、因为真的是在欧洲，就是圣诞节过后就完全没有人，
都放假，
一直到跨年，一直到跨年，
跨完年都是。
对，好的，那我们最后来问一下小薇，就是如果以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呢，荷兰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我觉得荷兰是一个可以让你真正做自己的地方。对，因为像我自己说嘛，我在台湾就是 PR， 所以我一直都是在为别人奉献。但是
戴着面具生活，
戴着面具无勒不贴啦，
假面
假面女郎。
对，那在这里呢，就是因为要遇魔成魔，对不对？所以我就变成就很可以的，很自在的做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我觉得这是荷兰给我最大的恩赐。
就跟他们一样白目。
直接
那你觉得就是真的到那边你也是完全的做自己，因为你我感觉上其实应该说你的个性好像是蛮做自己的人，虽然是以前工作，但你感觉上是
比较压抑，對，
还是会比较压抑。
那在这边其实我先生也很支持，就是他就会觉得说 You don't need to change yourself， 就是 just to be yourself。
真的很开心耶，就是遇到一个完全可以包容你的人。
对呀、
对，还这是整个国家整个环境都是这样子的，
不然他干嘛妈妈一说就赶快跑去。
说的好像是我妈赶我走啊。
爸爸比较支持。
不是这么说哈，是因为你很会掌握，你就觉得好男人就是还是要掌握一样。
我妈就问我说我为什么会选择他呢，
对，
这样子。他有一次私下就这样问我，我就想了想，我就跟我妈说他是第一个在我亲了马之后还会亲我的男人。那其他的男人呢都是到
不想
赶快去洗澡，你闻起来像一匹马。
但是他是愿意接受你全部的一个人，这样子
好棒哦。
对啊，我们也好希望这种。
我还会故意测试他哦，有时候很好玩。
你说你还真的很认真跟马老拉鸡，
真的是舌吻。
是不到拉鸡啊，但是有时候很好玩，我还会测试他。比如他去马场接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是刚把我的马处理好嘛，
对，
所以当然少不了亲亲抱抱这样。然后我就说，那你现在还愿意给我 kiss 吗？这样子，有的人不是结了婚，结婚的人
卖刀了，
对对对对，卖刀，
他还是会继续哦，
好棒哦，全身都是马味，但他还是亲得下去。
对对对，
真爱，
真的好像公主哦，
很可爱。
有一次我放了一张照片在脸书上面，就是我跟一匹马，那匹马很可爱，他就是会头就是会伸出来，然后。不完全不动，他就等你去抱他这样，然后我就跟他鼻子碰鼻子，然后亲他这样子。
对，
然后我老公就拍了这样一个照片。结果我把它放到我的 Facebook 上面呢，他的朋友就在下面留言说：“Rene 你怎么了？
怎么了？什么意思？
就是变成一匹马了。
他就是说他怎么可以接受这件事？
不是、
他觉得你在跟马亲，就是在亲他的意思。
他觉得。”怎么他朋友变成一匹马。我应该是要亲老公的。
对，怎么会亲马呢？
是王子变青蛙吗？还是青蛙变王子？
但如果都是你爱的东西。
对，都是你爱的东西，没有关系。反正他现在也开始渐渐喜欢马了吧。
他本来就不讨厌。
但是也很少，就是他要骑马都要必须高壮的马。因为我记得小薇上次有分享说，他就那个老公骑马就是双脚在地，然后但是却做不到马鞍，因为他比马的背还要高。
没有，但是因为在蒙古啦，蒙古的马都小小的，可是在荷兰的马都很大只。
对，我到荷兰的时候，我也发现小便斗为什么会那么高？
为什么
要垫脚？
那个镜子可以拉下来一点吗？
对，真的。好了，今天感谢小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荷兰的一切。
我也没有想过我们节目会聊那么多育儿经的部分，但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因为这是在国外的 哦，这平常我们也不会接触到的东西。
对，因为小朋友的东西我们不会接触到，
而且这次正好有这个机会。嗯，对，就是哎、欸，小朋友正好是目前在待产中，那也是要祝你呢顺利的生产，
顺产，
对，顺产，
自然生产，温柔生产，
是
哦。有另外很好玩的事情跟台湾很不一样哦。
哎、欸，好，
就是生完之后呢，这边会要公告周知
啊？
怎么公告周知？该不会要登报吧？
不用到登报，但是会设计一个卡片，然后寄给所有的你的亲朋好友，告诉你说：“哎呀，我们家出生了这个宝贝。”
又是设计卡片的，
然后生辰八字都列出来的。
哦，要跟大家就是喜讯这样子，
生辰八字都列出来也太
就是会把出生的时间日期跟时间都写出来。
你说包括那个几点几分生也会是也会写、啊，
对，也会写 哦。
天哪，妈妈说这个不能让别人知道呢。
然后你自己的住家就是你的房子外围都会有很漂亮的装饰，
嗯，该不会是一些
你要搞得多 crazy 都可以，
送子鸟啊什么之类的，
哎、欸，对，而且哦，送子鸟也有，或者是其他比较可爱动物的立牌，啊、就那立牌大概你会想象一个80×80公分的立牌，或者是、嗯、或者是100×100的大的立牌、嗯，然后就插在你的那个潜艇的
门廊，
天哪，要多忙，
就是路过人都会看到说哦，这家
有、啊、这家有喜获麟儿，喜获麟儿，
你现在应该已经要开始准备这些事情了，
你这些东西、
哦、真的，我真的有在设计。
哦，还要自己设计、
对啊，你要做成你要的样子啊。
对啊，你当然你可以用现成的，然后只是换上名字也可以啊。我就比较给白。
对啊，还是自己设计好啦，没有关系啦。
对呀、啊，
对呀、啊，就很可爱。
到时候再
大家就会知道说，哦，这家有一个小朋友。
想必我们可以在 IG 上面看到吧？
对，我们到时候再帮也放顺便帮你分享一下喜获麟儿。
对、
哦、
对
呀、啊。哎，最近有一个很好笑的新闻，就是。有一个记者就拍下一个照片，是这一排房子，比如说这一排房子有五户好了，
嗯，
然后因为你看得到装饰嘛，所以你就知道这家有小孩，
对，
怎么这五户里面有在三个礼拜之内有三家，
嗯，
都生下了一个女婴，
哦，啊，也太巧了吧，
然后所以从户外看到，你就看到这五排里面，这一排里面呢，有三间房子都有小孩了，这样、嗯，而且就是在很密集的时间里，
对啊，
大家就在笑说
太巧了。
这三家的家长10个月前是一起干了什么事？
是 party， 有一个 party，
喝醉了吗？
好好做人，
在庭院里面。
对啊，就是蛮有趣的荷兰的一个习俗，
真的耶，蛮、有趣的。好的，感谢小
薇
今天来啦。希望你一切顺利，然后小朋友健健康康。
谢谢，祝你们两位工作顺利，越来越繁忙。
谢
谢，
谢
谢，
祝你赶快卸货完之后，赶快去骑马。
我屁股超痒的。
好了，
okay,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
谢
谢小薇，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想知道这集更多的相关内容吗？补充资料我们会放在毛很多旅行社的 Facebook 和 IG， 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我们会定期在节目中回复你哦。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用赞助给我们一个大大的鼓励，帮助我们制作更多更棒更有趣的内容哦。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